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大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在我们江当中传讲神的话语的是张路加牧师啊，从星期五晚上到今天的几堂的信息，感谢主啊，带领了许多的人来信主。我们昨天晚上也才刚刚知道，原来张路加牧师的母亲和焦元伦牧师是同学，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路加牧师。
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述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何等奇妙的作为。刚刚弟兄提到焦牧师，60年代，其实从50年代，我的妈妈跟焦牧师因为都是传道人，他们就被下放在同一个地方，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虽然在他们的年代，因为信仰遭受这样那样的打击逼迫，但是却看见生命的见证，看见他们从神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的妈妈在今年也刚刚1月份做了很大的手术，但是就在手术之后醒过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就想到人生就好像是5条诗歌，从一个罪人被主拯救，到最后一生跟随主回到天家。我想到他们无论在怎样的生命旅程里面，特别是我们敬爱的焦元伦牧师，我想各位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不但是贵教会的创办者，更是成为华人教会多么大的祝福。他们的生命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因信心仍然说话。他们的人生可以用这4个字来表达，就是真正今生无悔。妈妈今年83岁，感谢神，很快又要出发。常常从我们人的角度看，好像身体很虚弱，好像这样那样的手术，这样的病痛。但是因为注目着永恒，知道今生原来跟永恒有这样大的关系关联。我们在这里刚刚念的这段圣经，一位神的仆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向我们诉说他对他人生的看法，对他人生的了解。我想有谁能够像这位仆人这样，神的使徒保罗这样的来看待他的人生呢？我们都知道人生何等短暂，何等快速，一眨眼我们已经来到了3月的最末了，也就是说今年2011年的1/4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生这样快速，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善用今生？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投资，我们说人生呢就是一场投资，但是如果没有永恒，真的你会发现投资常常第一变成透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岁月常常是在透支当中，所谓为了我们想要得的利益，为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努力的奋斗拼搏。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词叫过劳死，就是在过度的劳累里面，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要盯着别人嘴里，那么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另外一个词叫做浮躁，浮躁这个词呢是很多人都认同，好像整个社会得了一种浮躁的疾病，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我们忙啊，累啊，抓啊，跑啊，但是常常在浮躁里面，我们也知道不但我们的身体无法承受，更严重侵害我们的家庭，侵害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侵害真正良性的人际的互动。很多人都同意今天是一个 high tech 的时代，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但是呢却是一个 low touch 的时代，一个心跟心的谈话越来越少，一个有质量的人际的互动越来越差。就在这种浮躁里面，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投资，我们在做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啊，这个很有回报的投资，其实是在透支，透支我们的生命，透支我们的感情，透支真正我们在人生里面应当来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走来走去，我们仍然觉得走不出一个真正人生的一个美丽的境界。唯有耶稣基督的降世，好像本来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在过去几天谈到，我们又像在一个茧里面的一个，好像被封闭起来的，什么时候能够破茧而出呢？我们又像好像在那个人生的地铁里面一样，直到那一站叫八宝山把我们带到终点吗？好像我们有感觉在爬楼梯的人生里面，爬到最后呢，发现没有那把钥匙，我们进不了那扇门。耶稣基督的降世不但为我们打开永生的路，而且也真正让我们知道今生为什么来活，让我们知道原来今生能够是在永恒里面投下我们的身影，能够在永恒里面放下我们的投资。今生虽短，却与永恒相连，今生虽短，却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来投资永恒。我想何等感恩，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这位神的使徒保罗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想如果这句话在那些没有信仰没有永生的人嘴里讲出来，大概是非常的悲哀。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好像呢快要走到人生尽头了，那么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不舍，很多的放不下，很多的无奈难过。但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带着何等的把握，带着何等的兴奋，他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像是站在一个人生的分界点，短暂永恒今生永远的国度，就站在这样最重要的分界点上。他对他的今生有一个回顾，他对他过去的人生有一个这样的总结，就是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带着无比的兴奋，他说 After that，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如果只停留在这里，我们对保罗会非常的羡慕，感谢上帝圣经没有只停在这里，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位，我深信无论是我们的教员连牧师，无论是历史历代的众圣徒们，他们的奔跑，他们的打仗，他们的守道，都是为了那一个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给我们的，给每一位 爱慕他显现的人。换句话说，今生过去几天我们谈到今生里面有很多的无奈，今生里面有很多的挑战，甚至于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今生变成非常的虚空，今生变成非常的沮丧、郁闷、难过、眼泪。但是保罗却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的日子是何等的宝贵，因为这今天日子能够在永恒里面来投资，或者说他给我们看见三句很重要的投资的箴言。谈到投资的箴言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说那个好好理财，有一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那么每个人都想投资。据说有一个投资专家呢就设计了，他说其实投资啊很重要。我跟你们讲，打一个比喻，有一个捕鸟的人，那么捕鸟的人呢他当然靠抓鸟为生了、结果那天呢他一整天没有什么收获，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好不容易让他抓到一只小喜鹊，正在沮丧啊，一天就抓了那么一个小喜鹊。后来想想说也好，反正晚上这个喝个小酒呢也有下酒的菜。哎，没想到那个手里面那个喜鹊忽然间说话了。喜鹊说呢，这个你把我放了吧，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小麻雀对你没什么用。他说怎么没有用呢，这个待会儿这个至少也可以做一顿下酒菜啊。那小喜鹊说，这样我跟你做一个交换，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也知道早晚一死哈，你就只需要把我放到地上让我走一圈，我被你抓了现在也已经这个很不舒服，你我告诉你三句投资的箴言，你看怎么样。第一句话呢，我在你手上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第二句话呢，你把我放在地上走一圈我告诉你，第三句话呢，我再回到你手上我又告诉你，这三句话 保证对你完全有帮助。那么那个人一听，那好吧，你先说说看第一句怎么样。他说第一句啊，就是要非常珍惜你已经所拥有的。那么那个人一听说这有道理，投资的话确实这个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很珍惜。那么就按照他说的，就让他地上走一圈，反正也跑不掉，他一看那个麻雀也受伤，那么那个小喜鹊呢一瘸一拐在地上跑来跑去，慢慢越跑越远啊，你快说快说啊。他说不行啊，我还散散步啊，动一动筋骨啊，越来越远了，说说看啊。第二句话就是不要后悔你已经失去的。什么意思啊？想想也有道理，投资里面就是这样嘛，你不要老想着哇什么时候失败了出不来啊。后来那么你快回来吧。小喜鹊说其实你蛮傻的，刚刚呢我告诉你，你在你手上你把我杀了，我肚子里面呢有三斤多的重的那个金子，一杀你拿出来都是你的，你干嘛让我地上走来走去呢？你看现在越走越远啊。那么那个人一听哇那还了得，赶快要扑过去抓他，当然那个鸟已经飞到树上了。那么这个人就要求说，那无论如何我看也抓不到你，那能不能告诉我第三句话呢？他说那我告诉你吧，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永远不要相信那些虚幻。你想想看嘛，我刚刚已经告诉你我这么小一个麻雀怎么可能我肚子里面会有三斤多的金子，那不可能，你竟然还会相信啊。我想到世界上的人，他们希望说追这个追那个，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在相信一个欺骗我们自己的谎言。我们以为人生里面我们所有的投资，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一切，好像我们觉得说对我们带来多大的帮助啊，多大的利益啊。事实上呢，确实如果没有永生，我们今生里面一切所做的，用圣经的话说，日光之下的人生真的是虚空的虚空，一切好像捕风捉影一样。唯有真正认识了上帝，认识了永生，保罗告诉我们，原来今生不必再去相信那些欺骗，我们真正人生投资可以，也有最智慧的投资秘诀，就是打美好的仗，把它打完， 跑当跑的路把它跑尽，守住所信的道，牢牢地把它守住，绝不半途而废。带着这样一个人生，我们才能够看见真正的一个智慧的投资，是在永恒里面投下我们的身影。今生不比永恒长，原来神把我们放在世上，神给我们人生这一段日子，何等宝贵，能够善用今生，无悔今生，却在永恒里面看见上帝他对我们真正的回报，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来为我们存留，讲到在神国度的荣耀，讲到在神国度的喜悦，讲到我们真正在神国度里面成为何等有价值，能够将来更加的被神使用。我想这段圣经提到这三样，打仗、跑路、守道，大概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今天社会，很多人也同意说，对啊，人生像打仗，人生如战场，好像我们常常也很同意。那么我要请问，既然人生像战场，这两个问题能回答吗？我们为何而战？我们和谁作战呢？过去我想两岸无论是在哪里，我们好像都差不多很类似的口号，我们说为哪里作战呢？我们啊，天下大同，那么解放全人类。小的时候一直听到那个，那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水深火热里面。哇，所以我记得21年以前一出国呢，一到西方，第一个震惊我的就是发现，因为以前的教导说呢，西方大部分的人都在水深火热里面，那么尤其穷人，他们基本上只能吃黑面包。我们想逻辑上也很有道理，因为黑面包比较看得不太，长得不太好看，所以大概穷人就专门吃黑面包。我一到德国，第一件发现黑面包比白面包贵。哎呀，我想怎么奇怪啊，那个白面包要比黑面包便宜很多啊，后来才知道黑面包那叫做这个杂粮，那才有营养啊。但虽然我们那时候穷学生天天吃白面包，不过我有点自我安慰，我说看上去我比三分之的人都幸福啊，我能够吃白面包，因为以前说只有富人才能吃白面包。忽然间发现，好像我们曾经，我们试着有理想，我们有盼望，我们好像说我们一生要来征战来打仗，直到最后发现，其实人你说为何而战呢？大概大部分人同意，原来是为自己，为个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提一个口号叫个人奋斗，一切全凭我自己。但是这样的战争是美好的战吗？我们知道这样的战争其实越打越可怕。我们虽然有个理想，都盼望有一天天下大同，都盼望有一天天下为公，都盼望有一天能够世界和平和谐，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当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啊，我回去他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暗算。算叫什么意思？然后你看，就是反正就是只要为了得利，那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反正就是有人说中国人以前的是文人相亲，最多就是动动嘴巴啦，互相骂骂，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现在是文人相重，因为很多重武器都拿出来了。有一个白衣天使，本来是一个医生，大学的教授，医学院的教授，结果呢后来被人揭发，然后恼羞成怒，就专门雇凶杀人，就把那个揭发他的人用什么铁锤啦、辣椒水啊，通通都用上去。所以现在叫做文人相重，就不单是动嘴巴了，这个动手了。常常我们在这种战争里面，很多时候不单单是在社会上看到，多少时候家庭难道不是这样吗？婚姻好像变成一个战场一样，家庭变成一个战场一样。对象是谁？我们以为对象就是那些看我不顺眼的，我看得不顺眼的，不喜欢我的，我不喜欢的，跟我竞争的，我的对手。 好像这是我们打仗的敌人。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认为人生会越走越幸福吗？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到了中国叫做《世界是摆平的》。反正，哇，就是打仗啊！一天里面这么多竞争的对手，那怎么办？没有关系，反正这个你斗我，我斗你。这样的人生其实是非常可怕。你在这种人生里面，你期待说这是我美好的投资，我有很好的回报。你的回报是什么？二十岁你投资，你期待美好的爱情，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的。三十岁你期待能够成家立业了，四十岁你期待能够成功了，像 Bill Gates 一样。五十岁可能你期待很多财富，六十岁才真正开始期待，若是能够知足，我会比较快乐。但是又非常的困难，好像人永无办法来知足来满足。等到七十岁醒过来，大概期待能够健康很重要。八十岁期待还有记忆，因为真的越来越衰退了。很多人说九十岁期待醒得过来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人生里面你想跑啊、追啊、杀啊、拼啊，大概多半都是年轻的时候，杀到某一个地步，最后发现记忆下降了，体力衰退了，慢慢人好像稍微看这个世界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而等到有一天，最后发现，用孔老夫子的话，等到所谓人生到不惑之年，到耳顺之年的时候，其实常常已经人生慢慢已经知道说快要人生结束的时候，日光之下，等到有一天能够稍微明白一点的时候，已经常常我们大半辈子也已经过去了。保罗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投资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来做一个得胜者。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永生而战。其实圣经多处多方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每一个脚步，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跟永恒连在一起。神不断地提醒我们，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托给我们管理，都是讲到在永恒里面的。真的有个弟兄跟我说，陆家，我没有什么期待，将来天上我看个门，我扫个地就够了，我没有什么要求。我说那你蛮惨的了，因为天上第一没有小偷，不需要开门，地上天上也很干净，也不需要扫地，那你不失业吗？真的，我们常常有时候没有永恒的观念的，或者我们有些人就觉得天上，还有一个跟我说，哎呀，陆家，听说天上老唱歌，我现在唱个五分钟十分钟都受不了，天上要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很 boring 啊。我说天上我们是要敬拜赞美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天上忙得很啊，本来神创造我们人类给我们荣耀的职分，是代替神去管理看守他的宇宙创造。人在亚当里面失去的，人在基督里面因着信靠他重新得回这个职分。不但将来我们被拯救在神永远的国度，而且将来我们受托照样要去管理看守神一切的创造。太忙了，若不从地上，从家庭，从教会，从这样一个神的小家开始来学习操练，学习侍奉，我们怎么有办法将来在天上来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曾经在一个社区那个教会去学习英文。那个教会坐落在 San Marino， 据说是全美大概 top 10 最好的一个社区之一，非常漂亮，环境非常优美。那么在那里认识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对中国人很有负担，也能够讲不错的中文。后来有一次过了好多年，我在另外一个社区看到他们，叫做 Gardena。 那么那个社区当然在洛杉矶比较公认是比较差的社区，治安也不太好，然后呢白人当然也相当少。我在那里那天很意外地发现他们啊，我们就聊起来，我说你们搬到这里吗？他们说对，我们搬过来。我都蛮吃惊的，从 San Marino 搬到 Gardena， 我说你们干嘛搬过来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提前退休，那么我们觉得说呢，过去住在那个社区里面已经都认识的差不多了，我们搬到这里专门白天到处一家家去敲门，去发单张，去认识我们的邻居。我就提醒他们，我说你们知道这个社区啊治安不太好，可能也要小心一点。没想到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就特意要搬来，因为我们觉得以前住的都是白人，我们一想将来在天上有各同不同的肤色众圣徒，如果不从地上开始，将来我们天上会水土不服。真的，他们很幽默讲了，就忽然间让我很大的提醒。我看见我了解说，原来他们知道今生是为永生在预备。他们说我们太高兴了，现在能够认识各种不同的，有讲墨西哥语的，有讲韩国语的，有讲这个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好。因为他们知道原来今生真正的目的为永恒来预备。那么我们的对象是谁？对象就是那个救我，救人救我太可怕了。这个救人害我们害得多惨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也提醒我们，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从亚当遗传的那个救人，昨天我讲过，我女儿最用学话开始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我的跟 no。我的就是自我中心 ，no 呢就是跟别人都有问题。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要对付这两样，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太宝贵了，基督来对付什么？对付这个我的。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十字架来对付什么？对付那个 no。我们人很容易跟别人说 no。夫妻之间也常常是 no， 孩子跟父母，父母跟孩子，我们都是好像很容易就排斥，就有距离，就产生问题。一切的和睦，一切的和好，一切的 reconciliation， 只有可能在十字架底下发生，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才成就了和睦。当人与神和好了，人才开始学习与人的和好，与大自然的和好，也包括与自己的和好。所以保罗说，我如今不知道别的了，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这两样是专门来对付我们从亚当夏娃所遗传的，所传承的，所继承的。真正的打仗是来跟救我作战。贝多芬，我们大概都和耳熟能详，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家。他的墓碑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别人对他的评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那么贝多芬是不是按我们想象，大概就是出生在富家子弟，很好的条件，很好的机遇，能够学艺拜师，成就这样的一个在钢琴上伟大的事业。如果读一下他的传记，就发现完全不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不但贫穷而且很不幸的家庭，他的爸爸呢是一个酒鬼，常常酗酒，而且呢很大的家庭暴力，所以他的妈妈常年在这种虐待底下，后来呢就郁郁寡欢，然后呢就很早，贝多芬童年的时候他妈妈就过世，从小失去了母亲，以后他爸爸又娶一个继母，那么造成更大的问题，对贝多芬有更多的伤害。五岁的时候得了中耳炎，耳朵发炎，慢慢也没有什么钱治疗，结果呢就造成很大的问题。30岁开始耳朵就差不多听不见，42岁完全聋掉。一个音乐家，一个钢琴家，作曲家，弹奏的听不见自己在弹什么，那是多么残忍的折磨呢？当时去学习的时候也很不容易，那些大师一看，哇，这个小孩太有天分了。但是同时他的很多作品是他写的，就被那些大师拿去发表，用现代话叫做剽窃他的作品。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公平，很多的遭遇，很多很悲惨，但是贝多芬正像后人对他 的观察。他常常自己说，我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我知道他来到世间，他有一个使命，就是面对他的十字架，绝不怨天尤人，绝不说我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为什么哇父母会这样，为什么我从小会有这样的疾病，没有。他有一个清唱句，就是在橄榄山上的基督，很多人评论说这是最能够表达贝多芬的心情，是看见在橄榄山上的基督耶稣，正面直面十字架。他说这是我真正要效法的榜样。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并不是环境，并不是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并不是觉得我们看不顺眼的人。而一个人像带着信仰的力量，你发现你能够打这场美好的仗。我是攻克自身，叫声服我，所以别人对他的评价说，他总是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上帝啊，感谢你给我生命，感谢你给我人生，感谢你给我一些的恩赐，感谢你给我这一段生命的时光，能够让我在今生为永生来作战。这里提到说，人生不但像一场打仗，而且像一场赛跑。我想大概很多世界上的人也都同意，对啊，人生是赛跑啊，那既然赛跑就要跑到要赢在起跑点，这是很多人很流行的一句话，赢在起跑点。我一看呢，在大陆现在很多妈妈，准妈妈，就是快要生孩子的妈妈，为了这句话付出很大的代价。本来小孩十月份出生的，结果说不行，赢在起跑点，提前剖腹，八月就出生，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早一年入学，就比别人早一年上学，赢在起跑点，其实是蛮可惜的。我在牧会的时候，在 UCLA， 我遇到过两个神童，这两个神童呢，就是很早小小年纪就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后来十几岁就到美国来这个念硕士啊，有的念博士啊，人是很聪明，在某一方面很聪明。但是我们很为他们惋惜，就是在其他的很多方面，包括真正生活治理，包括真正人际的相处方面，他们自己也知道非常痛苦。所谓赢在起跑点的，如果我们人以为说比上帝更聪明，我们常常会拔苗助长，让那个苗长得快一点，哇，既然聪明就提早一点，结果呢，某一方面很聪明，但是另外一方面整全来看，人生是非常悲惨，很多常常昙花一现，当时很快拿一个博士，但是呢，到后来呢，很快，所以很多人说 PhD 呢叫做 permanent head damage， 当然开玩笑、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一弄不清楚，好像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啊，这是我们要追的，但是你就拿了一个博士，结果你去他的人生的很多方面变得非常的好像。还不成熟，我们说跑啊，所以我们常常要问，到底方向往哪里跑呢？那么意义到底为什么来跑呢？这个人啊，很抱歉，这个我用了另外一个颜色，可能看不太清楚哈。那么这个人叫玛丽莲梦露，大概女生比较认识她哈，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影星，电影明星。那他的墓碑上面就是这一串像密码一样，37、22、35，然后叫 RIP， 就 Rest in Peace， 终于可以安然长眠。后来发现这三个字是什么呢？原来是他的巅峰时期的三维尺寸。他说我人生啊，只有这个目标，我的人生就为这个三个尺寸，我死都要带进坟墓。我想真的这样，那么他一定会蛮难过，因为另外一个人，来，请同工帮我一下后面一张。那么另外一个人呢，籍籍无名，是一个胖子，但是他的墓碑上说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苗条了。玛丽莲梦露听到那个气都气死，我这为了这个三维尺寸花多大代价，做多少运动啊，哇，不吃不喝的，现在你搞得跟我一样。 人生里面真的你奔跑啊努力啊，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人生常常我们感觉跑了半天好像一场虚空。托尔斯泰，俄国的一个作家，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把基督的很多信仰借着文字来表达。他写过一个小说叫《农夫》，那个农夫呢，在俄国当时有一个政策，只要你能够去太阳下山，刚刚出来以前，那你交一笔钱呢，你就去跑，一面跑一面做记号，多大的地，你只要能够在下太阳落山以前跑回到原来的起点，那么那片地就归你。当然对农夫来说那个土地是很重要，所以有个农民呢，他到处借钱就交了那笔定金，然后就开始跑。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啊，到处这个反正有的是力气好，所以一拿了这个一开始可以跑了，赶快飞奔啊，跑到日当中午应该回来了。他想没有关系，我再多跑一点，反正这个跑下来的地都归我。后来呢再往回跑的时候呢，当然更累了，好不容易让他在太阳就在下山之前那一刻跑回了终点，太高兴了，没高兴多久真的上气不接下气，中间断了气，一下就倒下来，因为一整天那个跑啊。后来别人左看右看摸了半天真的没有呼吸，死了。他们就在那里给他挖一个坑，长两米宽一米，把他埋在那里。托尔斯泰说，其实这个农夫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么大一片土地啊，是长两米宽一米。我看完那个，我想现在那个小小的骨灰盒长20公分宽10公分就够了。人生如果真的没有永恒，我们觉得奔跑啊做一个赢在起跑点的，是智慧的投资吗？保罗说，真正智慧的投资是一个做一个得奖者，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也是有人生真正内容的。腓立比书三章保罗说，我的奔跑是什么？我的奔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向着标杆来直跑。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世界上的人都会为着那要朽坏的奖牌去奔跑，他们为要得那能朽坏的奖赏，而我们却是要得到不能朽坏的奖牌。奔跑是为着永恒，奔跑我们的内容是为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越来越让老我死去，越来越让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必衰败，基督必要兴盛，是让基督真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活出来。保罗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今生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为着真正的守住那个道。我想同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说也对啊，人生活着就要理想啊，人生活着当然就是要有信念啊。但是我仍然要问这两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真的有委身的真理吗？我们真的有持守的力量吗？我想今天我们都看见常常一字之差的改变，好像我们曾经有过的，以前叫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提的字，结果现在很多那个，这是一家大宾馆啊，一模一样用毛泽东的名，这个书法就给他写出来，叫为人民必服。有的写的更稍微滑稽的，下面本来是毛泽东，现在改成毛泽西。哇，我想了，这个老人家地下有资源，真的是怒火中烧。很多哇，在大陆到处可以看到那种纪念品啊、杯子啊，上面全是为人民币服务，各种那个现在这个商家就靠这个大发财，也事实上变成真的人生常常就是，好像你发现这不是20-30年以前耳熟能详的口号吗？不是多少人为了这一句口号抛头颅、洒鲜血、牺牲性命吗？那么为什么短短的几十年？光阴突然间什么都改了，你就发现世界上你真的有委身的真理吗？就算你有委身的真理， 你又能够守得住吗？台湾有一个外省籍第二代，那么当两岸开放以后呢，他要到大陆去寻根，去找找看他的祖先怎么样。那么这个人跟我一样也姓张哈，后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北方老家给他找到了他这个祖先的那块墓碑。当然祖先已经过世了，那他在墓碑旁边很高兴拍一个照留影，但是呢那个墓碑上写的文字让他笑不出来。他的祖先说，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医自以为成，悬壶三年当三年医生，结果乏人问津，没人来找我，我很生气，我发怒，我生病，我自己一一看，结果我死了，呜呼哀哉啊！啊，我想着张先生找到那么一块墓碑也哭笑不得啊，看上去我祖先也不怎么样啊。对，不过我看完那个墓碑啊，我也心有戚戚焉啊。我发现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每个人大概写出来都跟他差不多，对不对？我们童年少年多少的幻想啊，想当这个想当那个，然后在人生里面一生的奋斗啊拼搏啊，最后发现的最讽刺的，一生没有办法医好自己。感谢神啊，是神把我们认识了他以后，后面四个字改了，从呜呼哀哉变成哈利路亚，同不同意？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保罗说，在今生里面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守道者，为什么？第一，我们有可信之道。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如果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天下人间没有别的道，没有别的名让人可以靠得得救。我们不但有可信之道，感谢上帝他更赐给我们守道之能，借着圣灵来保守他托付给我们的，保守他放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徒的经历不断地告诉我们，是的，靠我们自己一定失败，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足能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不是我们自己，是这位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上帝，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保罗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但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何等奇妙，我们何等感恩。昨天提到这位宋尚杰博士带领我外公信主，成为中国教会，不但是大陆、台湾、东南亚各处都因为这位上帝的仆人的奔跑，一位在1927年就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各大媒体报纸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东方的一个神童，五年之内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挽留他，给他发金钥匙啊，给他荣誉公民啊，各式各样的赞誉。但是他呢，穿上一件蓝布长衫，坐着船回到太平洋那一端，在快要上岸之前，把所有这些什么金钥匙啊、荣誉啊、简报啊，统统包一包扔进太平洋里面。他看见的是永恒，上帝啊，我把生命交给你。他当时就做了一张支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用支票，他上面说 Bank of Heaven， 我的投资是在天国银行。那个数目是多少呢？这是他的一个祷告，神啊，使用我有生之年，让我最少为你得着10万中国的同胞百姓的灵魂。感谢上帝，短短十几年生命里面，真是神纪念他的祷告，不但是在那一代，他的那个时代得着多少的灵魂，而且对中国教会这样深远的影响。他的墓碑现在还在北京的香山，在上面你会看见，这是他的一个祷告，上帝啊，主啊，我愿你来。主回应他说，是的，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他必按他的公义来审判万民。我们看见短短四十几年的生命，对这个宋尚杰博士，真的，我常常说，他那个年代就算有他那样的学士，那些的博士，到今天有谁知道几个呢？ 但是一个把生命投资在永恒里面的，他知道今生是在为永生来预备。保罗提醒我们，最智慧的投资至少有这三样，极大的荣耀。他那里不断地提到冠冕，冠冕就是讲到上帝的荣耀，讲到神喜悦的心，讲到我们在他那里是何等的 joyful， 何等的快乐。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国度不但有荣耀，而且有公义的审判。我想我们在地上非常追求公平、公正、公义，但是常常你在世上，无论你在地球那一边，在这一边，你大概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唯有圣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神是全然公义，在他那里一切都要显明出来。其实保罗在这里更告诉我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有最深的满足。他用了一个词很特别，保罗不常用这个词，就是爱慕这个词。这个希腊文的词呢，是在当时是用在最深的那个热恋当中的那对情侣之间用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用了这个很强烈感情色彩的字，正是他内心的反应。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海，那么上海那时候呢，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很喜欢去，就是外滩。外滩呢，当然那个时候外滩跟现在外滩不能比啊，现在是比较漂亮，重新修开阔了，然后呢张灯结彩。我们那个年代呢，其实那个江水呢是黑黑的，味道也不太好闻，那么灯光也很暗淡。那到夏天呢，我们都很喜欢去，结果到那边呢发现你根本挤不进去。那里有一条堤坝叫做情人堤坝，那一对对都青年男女在那谈恋爱，我们都小孩跑去，根本就被挤出来，你根本没有地方。我就想那些人干嘛还不走呢？在那里其实你谈恋爱蛮辛苦的，因为你耳边全是甜言蜜语，你不知道谁讲，那个人挨着一对一对哦，就根本没有空隙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privacy 哈。然后那个味道其实也不太好闻哈，那颜景色也不太好看。哎，奇怪，就没有一对情侣会提早走的。我们这小孩子着急啊，旁边等了，怎么还不走？还没有个空位哈。为什么他们不走呢？因为心中有爱，就不一样。你看什么都是美的。我听说高雄有条爱河，那个时候也让人爱不起来。那条淡水河水也不太淡。其实呢，环境并不重要。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在哪里写呢？他是在罗马的这个地牢里面写。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就被囚禁在罗马，被关押在这个地牢。我在去年八月到罗马去服侍，最后弟兄姊妹带我说，你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因为现在考古都已经把它挖掘出来了。那是地底下很深的，我走下去，走进当年保罗就被关押在这个地方。你到那里就感觉呼吸都很困难，因为空气很浑浊，很稀薄，光线昏暗。我真的待了五分钟，我受不了，我想我赶快走了。刚想走，后来想不行，因为保罗接着写下去说，迪马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现在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一想，那我一定不能走。结果这个路加非得陪他一下。哎呀，但是真的弟兄姊妹啊，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但是你看见他怎么显，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其实非常感恩，在罗马的日子，我们在那里那个营会，300人都是70%都是90后，非常年轻啊。但是每一堂的聚会到最后，30几位他们奉献出来说，我们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说，神啊，你何等恩待啊！当年你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寻道，彼得在这里寻道，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因为今天照样有这些年轻人看见了天向他们开了，看见永生比今生长，看见原来今生可以投资在永恒，所以他们愿意放下一切祈祷传道，因为神的国需要壮丁，神的家需要精兵，神的坛上需要祭物。我想我最后用3句话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这3句话是在英国一家医院门口，那是一家教会的医院。 门口牌子上这三句话常对我有很大的提醒。这三句话，第一句说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Nothing is lost， 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说 When health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第三句话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永生，Everything is lost。 你真的失去了所有。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认出看见我们今生无悔，原来能够跟永恒连在一起，真正在基督里得着生命，我们才真正是一个生命的赢家，我们才真正是一个生活的赢家。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短暂可怜有限无奈的生命，因着基督降世，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那通天的路，我们就重新活了过来，不但知道有了永生，而且今生活得不再一样，打美好的仗，跑你要我们跑的路，守住那永生之道。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还是请允许我问一下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做主的，你愿意不再承受这样巨大的损失吗？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换你的永生呢？若是你愿意的话，就在今天，就在这时刻，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真正与永生相连，你的今生将不再一样。你知道为谁打仗，你知道怎样奔跑，你知道守住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让基督走进你的生命，接受他，认识他，靠近他的，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开始，走进人生新的境界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奉神的名来祝福你，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这一刻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信心来认识他的，愿神来祝福你，使用你前面真正的人生，黑白的人生可以变成彩色的人生。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主？谢谢主。看见那位老妈妈，感谢神。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好朋友愿意让主耶稣走进你的生命？感谢主。阿爸父啊，我们真是再次把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谢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愿你感动你的仆人保罗的灵，你感动我们，照样的感动我们，你感动了历史历代众圣徒，主要是他们知道人生怎样的跑。你感动了我们焦元连牧师的灵，你也大大的今天感动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看见我们在你的家中这一切的服侍绝不突然，我们今天在世上一切的劳苦并不突然，只要为着永生来征战来奔跑，神都算数，神都纪念。主啊，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我们感谢你。刚刚看到有几位他们愿意接着来靠近你，认识你，向你敞开他们的心，你加倍的恩待祝福他们，给他们更大的信心。主啊，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大大使用波士顿郊区的华人圣经教会，让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一群属神的儿女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出发，唯要是万民得福，唯要是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主啊，你亲自来使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